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9章的第9节“宽恕之梦”。这节跟前一节一样，都十分重要。那我也都把它重新的做了翻译。那么他继续在谈偶像这个话题。好，那么他说呢，偶像的奴隶是自甘为奴的，他一定是心甘情愿才会向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来卑躬屈膝。向那个毫无能力之物来求取力量。好，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要定位清楚啊，那我们不是真的受到偶像的控制，这控制是自愿的。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偶像的力量是由我们赋予的，那这个力量呢，又是由我们的信念来的啊，因为你相信它存在，相信它有价值，相信它能够左右你。好，那下面的第二段呢，他说上主创造的有如他自身一般完美的心灵，也就是指你的自信，突然闯进了一个判断之梦。好，那这个判断之梦呢，其实指的就是小我的判断。好，那下面讲的判断呢，当然指的都是小我的判断。那当然最原初的那个判断就是认为自己离开了上主嘛，认为自己背叛了上主。那当然后面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判断，譬如说认为自己有罪啊，然后认为上主会来追杀啊，然后认为必须要去躲避这个追杀啊，甚至用投射的方式把这个罪疚呢把它丢到外面去。那这就是小我的一系列判断。那么他说呢，在这个梦里，天堂变成地狱，上主变成圣子的仇敌啊，因为他认为他冒犯了上主。那他说呢，上主之子要如何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梦中苏醒过来呢？很简单哈，既然这是一个判断之梦，那么他必须不再判断才可能苏醒，也就是去放下所有那些小我的判断，包括在现实生活中你对弟兄的各种判断跟定罪，因为这些呢其实都是从内在的罪疚投射出来。好，那么中间呢，他说不要判断，因为凡是判断的人，不能不制造偶像来调转这个判断的矛头，否则那个矛头就会落到自己身上。好，那原本这个矛头就是指向自己的，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有罪，因为我们相信自己背叛了上主，但是为了要逃避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才会把它投射出去。但当我们往外投射的时候，并不能真的去化解那个罪疚。其实这个矛头还是指向自己。好，那这个偶像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外面，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投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会舒服一些。虽然说这么做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但是好像这么做我们就会舒服一点。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很少去承认自己有错，通常我们都会去指责别人的过错。好，那下面第9句呢，他说不要判断，否则你会落入邪恶之梦，梦里的偶像成了你的真实身份，就是落入小我的梦境了。那么你会发现呢，其实人如何定义他自己呢，往往就是由他的偶像来定义他自己。不管是你的社经地位啦，或者是说你的学历啊，或者你拥有的一些物质的东西啊，这些就是你的自我是怎么定义怎么组成的，基本上就是由这些偶像来定义跟组成的。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会拼命的去抓取一些偶像的那个缘故啦。好，那下面第3段呢，他说梦中的角色全部都是偶像，是为了将你由梦中救出而造的。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就其实我们眼睛所见到这些有形有象的东西，眼之所见耳之所闻的，其实都可以算是他这边所说的偶像。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他可以将我们由这个小我的梦境中拯救出来。那这个讲的比较明白一点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觉得在小我世界里面过得很痛苦，不管是忧虑啊，是焦虑啊，是愤怒啊，是嫉妒啊，那就透过偶像试图去缓解这样的一个情况，看看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可以体验到那么一些平安，体验到那么一些圆满。 好，那么偶像来拯救呢，可以有两条路径。好，对小我来说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条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你把你内在的那些不舒服转嫁到偶像的上面去，就把罪疚投射给他，就说是因为他，所以你才这么不舒服，这么痛苦。那另外一条路径呢，就是把偶像当成是特殊的爱，然后幻想的透过得到这些特殊之爱的，你可以得到圆满。这个是前面的这一节所谈到的。好，那么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说这些偶像都是属于想要救你逃离的那个梦境的一部分，就偶像本来就是梦境的一部分，那你又希望他可以帮助你脱离梦境中那个使你痛苦的状态，那这就是我们中国这句成语叫做缘木求鱼啊，就是缘木求鱼啊。但其实学的越久，你就越会发现，跟随小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缘木求鱼的行为，那它会让你不在一个圈子里面不断的绕来绕去，但是绕不出去。好，那么中间呢，第五句他说，判断对上主之子是不义之举，判断他的人必也难逃梦中的自我惩罚，这才是合乎正义的。那这个判断一样是指小我的判断，就是去定罪弟兄了。但是你去定罪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呢，在梦里面也会经受那个自我惩罚，因为你定罪别人的时候，其实正是在加强你对自己的自我定罪，所以你也会冥冥中去创造出一些自我惩罚的机会，就让自己感到痛苦啊，感到牺牲啊，因为心灵是一体的嘛，所以你不可能真的把这个定罪丢出去。他所谓的合乎正义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种冤冤相报的那种啊，好像你攻击别人你也必须要遭受攻击，这样才是合乎正义，他不是这个含义。他的含义是，他的底层逻辑是说，这个因为心灵是一体的，所以你对别人做什么，你也就会承受到什么。所以他上面特别跟你讲，后面特别跟你讲哈，他说上主只知道正义，但是从来不知道惩罚。好，这个惩罚并不是很由上天或者由命运加注到你身上，包括这惩罚本身也是一个幻象，只是你如果把它当真的话，你就会承受到那个惩罚。那这个上主的正义呢，我们在前面的25章已经有详细的探讨过。好，那么他绝对不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那种赏善罚恶，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上主只知道正义，从不知道惩罚。好，那么接下来的第四段呢，第二句他说，偶像必以寄生于梦境，而你也指望他能将你由自认为干出的好事中拯救出来。那这个好事呢，就是你选择跟上主分裂的那个过程啊。那透过偶像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条路径，我们试图去解除我们内心那种罪孽深重然后黯然无光的那种感受。好，那么但是他说呢，光明始终都在，你只是在做梦而已。那么这些偶像呢，不过是你梦中的一些玩具，玩具就是说它不是真的啦，只是玩一玩，只是一场梦，一场戏，它不是真的。那么他说只有小孩才需要玩玩具，那他们又要假扮为是世界的主人，然后来赋予这些玩具行动、说话、思想、感觉以及带自己发言的能力，那成为世界的主人啊，这个其实也是小我的最深刻的愿望，就是自我做主嘛，他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当上主。那么但是这些玩具呢，他会说什么做什么，甚至他会怎么感觉，其实都是由我们赋予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呢，其实都是在为我们进行一场演出。那这个演出是怎么样，就是去表达出我们内在潜藏着的某一些信念。所以他说这些玩具的一言一行呢，所表达的显然是游戏者的心态，指的就是你内在一些不为你所见的信念。但是所有游戏玩家都会设法忘却那是自己编造出来的梦， 啊，然后相信梦中的玩具都是真有其事，那也不愿意承认这些愿望原来都是从自己里面来的，啊，都是自己赋予的。好，那当然倒过来说，我们要寻求一个出路，啊，要寻求解脱，就是要能够认识到这些都是由我们所赋予的，啊，梦中所有的角色。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以及所解读的正文二十九章第九节的前半部分。好，这节跟前面那节一样都十分的重要，也很推荐你在往后的过程中要常常回来读一读他们。